康熙皇帝在御花园乐舞楼接见十一名小弟兄，挨个问话，何乃可亲呢？就跟唠家常差不多少。这有原因，第一，这不是在八宝金殿，朝堂上议事能随便说笑吗？那是不可以的，这个地儿没关系。另外呢，康熙皇帝发自内心看着这帮人有意思。你想他接触的都是什么人？都是六部堂官、十三科道，都是当官的。当官的一说话有尺寸呢、咬文嚼字啊，子曰实习之等等等等，这听惯了这玩意别扭。可今儿个呢，一听这帮人说话跟以往不一样，所以这词儿也都新鲜，引起相当浓厚的兴趣。所以康熙皇帝十分高兴，打开话匣子想什么就问什么。一开始黄三太等人十分紧张，可现在一看皇上十分随和，也就不那么紧张了。大伙儿回答起来也挺自然，就像唠家常嗑差不多少，每个人都有一种轻松的感觉，所以御花园里是笑语欢声。不管是宫女还是太监还是手下的奴才，跟着也随便乐。那平常随便乐行吗？那犯法。今儿个呢，一反常规。康熙皇帝都问完了话之后，这才问黄三太和盛奎，你们听着，今天朕打算让你们显露显露武艺，你们不都是练武的吗？就在楼下练一练，太皇太后、皇太后和朕，我们要看一看，好吗？谢主隆恩。大家退下去了，干什么呢？得把这个官服得脱掉，这玩意儿它别扭。然后换好了短衣襟、小打扮，练武嘛，要不穿这套衣裳怎么能行呢？大家都收拾好了。头一个是盛奎，这盛奎啊心里就盘算，我现役练点什么呢？练得太深奥了，这老太太能看懂吗？她也看不懂啊。练得太肤浅了也不合适，哎，干脆正常的练吧。所以盛奎先练了一套太极拳，人家这个太极拳跟咱们现在锻炼身体的太极拳截然不同，那是两回事。紧跟着又练了一趟八卦掌，走行门迈阔步，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小人献丑了。好，练得不错呀。好啊，众卿大家说呢？好，练得的确好。掌声雷动。那位说他们懂吗？要说康熙皇帝啊多少懂点康熙啊武术练得不错呢。想当年小的时候朱鳌拜那也会两下五八抄，要说怎么精谈不到，一般的你骗不了他。他一看盛奎练的的确不错，不愧是侠客之后。皇上表彰之后，第二个黄三太，黄三太一想盛奎练的是拳脚，我别练拳脚了，换个样啊。 练刀吧。但是他进宫寸铁不行带，恐怕刺王杀驾，怎么办呢？在侍卫那儿借了一把普通的刀，反正今儿又不是打仗，主要是练呗。所以黄三泰练了一趟八卦万圣金刀，但见刀光闪闪，呼呼刮风，人随刀转，刀随人转，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哎呦，把皇上牢牢地吸引住了。皇上不由自主地站起身来，好，好！皇上一叫好，文武百官跟着都叫好，好，好，太好了。这是干什么呢？溜须捧圣啊。那皇上叫好你就得说好，你要拧着劲儿来那是犯了大不敬的罪名。所以跟着溜须拍马，有多大劲儿喊多大劲儿，恨不能把这御花园整个抬起来了。黄三泰练完了，收招定式，气不长出，面不更色，跪倒谢恩，退到一旁。萧银龙练什么呢？练判官双笔，双笔不在手下呀，不准拿武器，怎么办呢？借了两个木棒代替双笔，也博得大家的好评。等到了孟金龙这儿，傻小子傻眼了，他不会什么拳脚，这我怎么办呢？我练点什么呢？我贾明给他出主意，我大小子，你真他妈笨坏了你！你不有气力吗？你练练你那劲儿，你哎，你看那有铜狮子，你把那铜狮子举起来不就行了吗？
对呀、啊，哎呀，对对对对对，
皇上，我不练那些了，我献献我的力量。就见他大个子晃着高大的身躯来到铜狮子近前，这御花园摆着一对铜狮子，连这底座重有千斤，那不是说着玩的。就见孟金龙把双掌在地上搓了一搓，省着发滑，围着铜狮子转了几圈，最后一只手抓住铜狮子一只爪，另一只手托住底座，丹天较劲，哎哎，起来起来，哎，呜丢一声，把千斤的铜狮是高高举过头顶，这院里就开了锅了，哗、啊！康熙皇帝一看，真神厉害。汪叔啊，他这个力气头可够大的。神力王在旁边站着陪王伴驾嘛，陛下，此人叫孟金龙啊，是九头狮子孟凯的儿子，他不会其他的武艺，但是就是力气大，跤摔得很好呢。好，果然神力。大伙这一鼓掌，孟金龙找不着北了，像那个你举起来就放下得了呗，他一高兴他没放下，双手举着铜狮子围着御花园转了三圈，不管到谁近前把谁吓得魂不附体，心说这玩意儿你举不动了，到时候一滑滋儿啪掉下来了，非砸成馅饼不可呀。三太赶紧就喊金龙放下，行了，适可而止吧。转了三圈之后，孟金龙又把铜狮子放回原位，多少的脑门子见了点汗。皇上是非常非常高兴，好，太好了。等练来练去，练到赛诗前杨香武这，杨香武心说，我练点什么呢？要劲儿没劲儿，要功夫没功夫，人家都练个不得理儿了。他问贾明，哎，我兄弟你给我出个主意，我练点什么。哎，饭桶不是，哎，你看 那有根旗杆，你就练那猴爬杆得了。
哎，对对呀，哎，我忘了，我忘了。陛下，太皇太后，皇太后，我呢练个猴爬杆啊，请各位上演。
这个旗杆是挂杏黄旗的。再看杨香武，双手在地上蹭了蹭，围着旗杆转了几圈，一看这旗杆可够高的，底座有夹杆石，打着铜箍，这旗杆底下粗，越往上越尖，高耸入云呐、啊。这个杨香武练这个不费劲儿。再看他双脚点地，小脑瓜一扑棱，噌，蹿起八九尺高来，哗，院里就一惊啊。再看杨香武双手抱住旗杆，两腿盘住，众人仰着脸往上看，把太皇太后吓得都不敢看了，心说这么高，万一失手掉下来还有命在吗？皇太后还喊小心，注意留神呐，百官都扬着脸往上看。杨香武心里有底呀、啊，到了这个尖上是风魔铜的顶子，再看他一条腿把旗杆给圈住了，他缠住，脑瓜往下一吹，假装失手下来了，把康熙皇帝也吓了一跳啊！眼看落底了，就见杨香武腰板一使劲，扒一个倒毛的跟头，双脚落地，平安无事啊！哎呀，把百官给吓得，哎呦我天哪！有心脏病的都得犯病，他害怕呀。就见杨香武气不长出，面不更色，跪倒见驾。康熙皇帝把汗擦了擦，杨香武啊，你的轻功堪称一绝呀，好功夫，好本事，朕算开了眼了，谢主隆恩。杨香武退在一旁，练来练去到贾明这儿了。贾明心说，我竟给旁人出主意了，让这个练这个，让那个练那个，我练点什么呢？没得可练了，这怎么办呢？还真把金头大老虎给愁住了。哎，后来想个主意，
哎，陛下，我再介绍介绍我本人啊，我练了一种特殊的功夫，叫金钟罩铁布衫，十三太保的行料。
哦，康熙皇帝不懂，贾明啊，这是一种什么功夫？
这功夫啊，得从小练。另外跟您说，还不能结婚，要一结婚完了，这功夫就不复存在了。必须整身的铜男，也就是刀砍上一个白印，枪扎上一个白底儿，只要我运上气势，刀枪不入。
能吗？刀枪不能近身。
哎，然也，不信咱当场试验啊。哎，我找个帮手。哎，我香武，你过来。
杨香武过来了，还得打下手了。
你去借把刀来。
杨香武知道怎么回事，从侍卫那借了一把弯刀，这把刀雪亮雪亮。
再看金头虎贾明往上叩头，请皇上恕罪，我得把衣裳脱了，不见你们看不清楚。
好吧，脱吧，这得请示。
再看金头虎贾明把上衣款掉了，
我这小子还挺胖，一身膘，肚甜甜的，大伙一看，哇，又乐了。就见贾明骑马蹲当世往那一站，
运好了气，小肚溜圆，把脖子一梗梗，干巴鸡下手吧。太皇太后就问，往哪砍呢？哎，想砍我脑袋，来来来，大家上演。再看赛石前的杨香武把刀举过头顶，现在可就练了招刀了，咔咔咔，连着就三刀，把文武百官吓得眼都闭上了。那脑袋是肉的，那刀是钢的，磨得那么快，砍脑袋上能没事吗？康熙皇帝听说有这种功夫，没见过，所以眼睛瞪着一边大，注目观瞧。果然三刀下去，脑袋上三道白印，没事儿。爆发出热烈的掌声。贾明高兴了，告诉杨香武啊，往这儿来。啪啪他一拍肚子，杨香武双手捧刀是分心就刺，各位上演啊，嘣嘣嘣，猛刺了三刀。贾明小肚往外一鼓，嘣嘣嘣，跟鼓差不多少。再看三个白点儿，一会儿复原了，果然扎不进去。太皇太后点了点头，这是人吗？还有这种功夫，真是不可思议呀！啊，大家算开了眼了。贾明一高兴，光练这也不行，我呀，再练个就地十八滚吧。把衣服穿好之后，他拿了个大饼，紧跟着练了个就地十八滚。本来他就短粗胖，再一练这个，跟个球似的，是满地直滚，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好，数他能耐大吧。这贾明这脸从地上露到天顶上去了，你看那么多人练加在一块儿，也没有他练的效果最好。这叫人走石器，马走镖，兔子走石器，枪都打不着。你不服这时运可不行。这贾明这小子鬼点子也多，其实他这能耐都不怎么地，除了金钟罩铁布衫属于特殊之外，这就地十八滚谁不会呀？是练武艺的，基本功都会。但贾明虎外行啊，这外行的白帽子他不懂，一看这人满地直轱辘，这功夫可太高了，他就受到重视了。贾明轱辘完了，站起身来叩头谢恩。皇上乐得眼泪都出来了，好功夫是真棒啊。咱这么说，十一名小弟兄各拿绝活，全都练完了。皇上、太皇太后、皇太后非常非常高兴。太皇太后说话了，皇上你应该重赏重人呐！啊，这些孩子们都不容易。是，我领旨，各位听风。十里王下楼，快跪下！关键时刻跪下，听风了，全跪下了。朕赏赐你们每人纹银一万两。十一个人，十一万两，大伙儿没谢恩。康熙就一愣，怎么嫌少吗？一个人一万银子够瞧的了。盛奎代表大家说话，陛下请收回成命啊，我等不敢收受，虽然是陛下的赏赐，我们绝不能要啊！我们门户的规矩规定的甚严，施恩不忘报。
给别人干的事儿不希望报答，何况给陛下献艺，我们应该的，怎么敢收受如此重金？陛下，我们心领了。
哎，今日与往日不同，朕的赏赐焉能不收呢？
黄三太说话：陛下，我等谢恩了。听说去年保定府一带闹了水灾了，很多饥民吃不上饭，我们的意思把这笔钱捐献给保定的饥民，陛下以为如何呀？
哎呀，
皇上一看这帮人真了不起呀、你看人说这话都多招人爱听，的确如此。康熙皇帝点了点头，马上命令户部把这笔银子发往保定，是赈济灾民。但是这不是国库的，这属于他们十一个人的，到那块必须讲清楚，人家个人捐献的。康熙皇帝一想，这怎么办呢？怎么赏赐才合适呢？最后康熙皇帝御笔亲书写了几个字儿，头几个字写的是武林楷模，武林之中的楷模，赠予圣魁。第二一个匾写的是侠义金标，赠给黄三太。您想想，皇上御笔亲书，价值连城啊，挂在谁家里的这玩意儿辟邪的玩意儿。马上命人到宝都界，按照皇上的笔体镌刻下来，制成大匾。这匾是金字啊，上头有宝印，谁想得这个难上加难呢、所以十一名小弟兄往上叩头，高兴的不得了。皇上又请示太皇太后，太皇太后说了，这还不够啊，赏赐这么点东西算得了什么呢？应当让他们住到金庭馆驿，好好享享福，好好款待款待他们。另外呢，也不能限制咱这个小圈圈，应当让京城的老百姓家喻户晓。哎，你看怎么样？是，我领旨。皇上听完了，又传下旨意，让他们住在北京金庭馆驿十天期限。在这十天干什么？夸官食，把北京这九城全都走到了，让士农工商三教九流都知道有这么件事，都知道他们是什么人。好家伙，这可了不得呀，这花多少钱也买不来的。简短解说，日头往西一转，比武练艺结束，皇上起驾回宫，神力王领着各位小弟兄回到神力王府，坐了一会儿，神力王又把他们送到金庭馆驿。金庭馆驿国宾楼啊，那叫招待贵宾的地方，那得外国使臣高级高级官员才能住到这儿，你还得在外地进京办事没地方住，够这资格能住到这儿，他们算得了什么呢？那皇上的旨意一下破格，让他们享受住在金庭馆驿最最高级的房间。神力王亲自送他们来的，这十一个人要说没见过世面嘛，不可能。